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启示录。我们提到了启示录的表征怎么样来解释，那我们也提到了启示录借着文体的结构所要表达的信息，让我们知道这些灾难是像惨难一样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频繁。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再来讲启示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在天上的敬拜。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呢，当约翰一被提到天上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呢马上是天上的敬拜。在第四章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这24位长老呢，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真神。这是在第十节的时候提到的。那么在第六节到第九节呢，就提到在宝座面前的基路伯，这些天使就在神面前呢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呢，坐在宝座上的神，我们看到在宝座前敬拜的四活物，还有24位长老。那假使你到第五章呢，在第五章的第11节里面提到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这是提到的这个天使还有这24位长老以外呢，他提到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所以这里除了基路伯之外，又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天使在那边赞美神，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除了基路伯、长老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以外呢，第五章的13节提到，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敬拜呢，是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还有天地间所有被造之物，这些除了天使除了人以外，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在这边来赞美神。所以呢，赞美是天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么在这个赞美，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假使我们注意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地上的会幕啊，里面所有的东西在天上的敬拜里面都被提到了。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在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会幕的情形，或者说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圣殿的情形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因为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神要摩西呢按照他在山上所看见的神指示他的样式来建造在地上的会幕。假使你看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跟第9节，他这样讲，神对摩西说，你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个他们就是以色列人， 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25章的第40节呢，神吩咐摩西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对于在圣所里面的许多的器皿，在第25章40节神吩咐摩西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换句话讲呢，摩西在地上所做的这个会幕是按照神在何烈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我们知道圣所至圣所呢，其实是一个长方形的建筑物，中间呢有一个帐幕把它隔开。那么在至圣所里面呢，有的是约柜。那么在圣所里面呢，最靠近约柜的地方呢是香坛，然后呢在圣所的北边摆的是陈设饼桌，上面有12个陈设饼，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在圣所的南边呢是一个金灯台。在圣所至圣所这个建筑物的外面呢，是有一个洗濯盆，祭司杀了祭牲以后呢，他在这里洁净自己。然后呢在洗濯盆的东边，也就是一进入会幕第一个碰到的地方，就是铜坛，或者我们叫做祭坛。那这里是献燔祭的地方，动物被宰杀以后要切成块块，然后放在铜坛上或是放在祭坛上把它烧掉。这个基本上是会幕的一个主要的构造。那么在圣殿的构造呢，基本上这些摆设都没有改变，圣殿只是一个固定的敬拜的地方，那会幕呢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圣所。所以在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因为会幕跟着他们啊，带领他们，所以他们随时可以来到会幕面前，可以来敬拜神。那么圣殿呢，虽然更加的富丽堂皇，但是基本的摆设原则上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们就发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会幕，还有在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所建造的圣殿，基本上呢都是神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这个敬拜的方式呢，出埃及记很清楚的跟我们讲，是按照耶和华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所以摩西就按照这个样式把这个圣所建造起来了。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既然地上的圣殿是按照天上的样式来建造的，那么是不是说在天上有一个更大的圣殿，地上的圣殿只不过是天上圣殿的一个小规模的模型？是不是说在地上所看到的这个圣殿呢，把它放大很大呢，就成为天上的圣殿？我们前面提到说，在圣经里面呢，很多时候提到这个形象的时候，不能够很硬的把它用一个具体的形状来表示出来，它很多时候呢是要代表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一下，在启示录这本重要的书里面呢，很多提到将来的事的时候，少不了在神面前的敬拜。那么提到这些敬拜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从地上的圣所至圣所来观察，在启示录里面的这些有关敬拜的教导的时候，许多敬拜的实际就在这边，让我们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我们首先来看在启示录里面它有没有记载到约柜。约柜呢就是代表神跟以色列人同在，在诗篇里面提到约柜其实就是耶和华的宝座。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呢，什么地方提到约柜？在启示录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提到神的宝座。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二节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这里呢就提到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 在启示录里面呢，让我们看到宝座的地方，神所在的地方，就是敬拜的中心。那除了这个宝座以外呢，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提到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36章的35节提到呢，在圣所跟至圣所当中呢，要有幔子把它隔开。出埃及记36章35节说，他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蓝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所以从圣所要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有绣着基路伯的幔子呢，把至圣所从圣所隔开。这表示说呢，在神面前呢，是有基路伯在神的周围服侍神。在启示录的第四章，他提到这个基路伯呢，他说第一个活物呢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而且呢有六个翅膀。这个基路伯呢，就让我们联想到以西结书里面所提到的基路伯。请你翻开以西结书第一章，以西结书对基路伯的描写呢，是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十四节这里。那你会问我说，这里写的呢是四活物，你怎么知道它叫做基路伯呢？假使你看以西结第十章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活物很清楚的称作，在第十章的第一节第九节都提到是基路伯。所以呢，这里所描写的呢是基路伯。那么以西结提到的基路伯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呢？以西结呢，他那个时候啊，是在这个加巴鲁河边，他是在贝鲁的地方呢，看见了这个基路伯。第四节他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那在这里提到呢，神的灵往哪边去呢，他们就在神的周围往哪边去。那这里提到的这个基路伯呢，跟启示录第四章的基路伯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呢，以西结书所提到的基路伯呢，是每一个基路伯呢，它都有四个脸，一个是人，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牛，一个是鹰，有四个脸。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呢，好像是四个活物呢，每一个活物呢是一个不同的脸，一个是牛，一个是人，一个是鹰，一个是狮子。那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呢，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那在以西结书所提到的呢，它这个四个活物呢只有四个翅膀，上面两个相接，那下面的两个呢来遮住自己的身体。其实这两个地方所描写的基路伯呢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会有不同呢？ 因为当约翰被提到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呢，约翰等于是在神的面前，也就是在四个基路伯的当中啊，来观看四个基路伯。所以这四个基路伯呢，他们刚好约翰看到的是四个基路伯的每一个不相同的一面。他假使他这个头有四面的话，那么约翰看到的呢是每一个基路伯刚好是一个不相同的一面。所以他看到有一个是人，有一个是鹰，有个是牛犊，有一个是狮子。那么在以西结呢，他因为他是在地上看到这个狂风从北方刮来，所以神的灵从北方过来，然后四个基路伯呢就跟着过来，所以他看到的是一个比较是一个立体的，所以他可以看到四个基路伯呢各有四个脸。那使徒约翰呢，他看到基路伯呢他是停着的一个情形，所以他实际上呢他有六个翅膀。那他们在神的面前在敬拜神，但是在以西结呢，他看到的是一个在行动中的基路伯。所以呢他有六个翅膀呢，就像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所提到的撒拉佛一样，也是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然后两个翅膀飞翔。所以呢很明显的呢，以西结书里面这里所提到的这个基路伯，也许他有两个翅膀是在飞翔之中，所以呢他看不见，也许他的翅膀是非常的快，我不知道，譬如说像蜂鸟一样，你就根本看不见那个翅膀。所以因此呢，在以西结书呢看就只看到四个翅膀。那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说，地上的幔子啊所画的这个基路伯，它代表的是一个实际的东西，就是代表是一个在神面前服侍神的一个非常高等次的天使。那么从至圣所往外面出来呢，经过了幔子的基路伯呢，那再来看到的呢就是一个香坛，最接近约柜的地方呢就是香坛。那香坛呢在启示录的第八章的第三节他就提到了，他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这里宝座前的金坛上呢，就是我们所讲的香坛呢。第四节他提到说，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的这个金坛呢，就是香坛呢，就是最接近施恩宝座的地方，一个四方形的一个烧香的地方。这里是代表圣徒的祷告，那事实上圣徒的祷告常常是最贴近神的地方。那么在这个香坛呢，再往外面，再往东边出来，那就是靠北边呢，这部分是陈设饼桌，那么南边呢是金灯台。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节呢，他提到说，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那我们看到金灯台呢，事实上是在圣所里面唯一供给光亮的地方，整个圣所的光亮就是从金灯台这里出来。所以他提到呢，这金灯台所象征的事实上就是神的七灵，神的七灵就是引导圣徒，让圣徒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明了神的教导，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得到力量来服侍神，也就是代表神的能力，神的引导，代表神的膏油。这个是七灯台所象征的。那么我们出了圣所往外面走呢，接着就是洗濯盆。洗濯盆在启示录的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六节里面，他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另外启示录的第十五章的第二节他也提到，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这个玻璃海呢，就是地上圣殿所代表的洗濯盆。地上圣殿的洗濯盆呢，所代表的呢，就是这个玻璃海。因为当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洗濯盆盖得很大，这个基本上是装水的地方啊。这个洗濯盆呢，他用铜牛来驮着它， 那在列王记上七章二十三节他这样讲，他说他要铸造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五肘，近十肘，为三十肘，在海边之下，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肘十瓜，共有两行是筑海的时候筑上的，有十二只铜牛驮海，三只向北，三只向西，三只向南，三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都向内，海后一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可容二千巴特。这个是一个可以装很多水的一个洗濯盆，他呢就把它叫做海。那以色列人有水的地方呢，他很容易都把它叫做海，就表示说很大的水，像他们的湖啊，那个加利利湖还有那个死湖啊，他都把它叫成加利利海跟死海，对他来讲呢，一大堆的水他就叫做是海。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这个玻璃海，其实就是在圣殿里面的他所建造的这个洗濯盆。那这个是圣徒呢，世界上的罪，世界上的这些污染，在这个地方要把它洗干净。当然我们是先经过祭坛，我们罪得到赦免，但是我们常在世界上会沾染到这些不洁净，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就在洗濯盆上把它洗净。那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呢，看到那些圣的兽跟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这些圣徒呢，都站在玻璃海上，他们是得门洗净，是圣洁的人，在那里拿着神的琴，在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玻璃海再往东边，再往外面走呢，那就是祭坛，或者我们叫做铜坛，因为它是用铜把它包起来，所以我们叫做铜坛。事实上在要进到会幕之前呢，就是在圣所至圣所外面还有一个帐幕，像一个围墙一样把它围起来。这个围墙的东边呢，也就是要进入会幕的地方呢，也是有秀基路伯的形象在那边把守，是提醒人说你现在要进到这个会幕去敬拜神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当初亚当夏娃犯罪啊，就是基路伯把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让人不能够再吃到生命树，因为也是神的怜悯，让人不会呢活到很老，心中所想的尽都是罪的事情。假使人呢老而不死，那叫做老奸巨猾。所以神的怜悯呢，就让有罪的人不能够再吃生命树的果实。那么现在呢，人要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呢，因为神是生命的源头，神现在等于是跟他讲说，你要非常小心。当他经过基路伯的幔子的时候，我现在讲的不是圣所至圣所当中的幔子，是会幕最外面的靠东边的那个门帘呢，那个上面也是绣着基路伯。那他要经过这个基路伯的时候，他等于是神提醒他说，你现在要到生命源头的主那里呢，你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个是一个拿着转动花火的剑的一个基路伯。那你现在经过这个基路伯，你必须按照神的方法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进到会幕里面去呢，他先要牵一只动物，特别是一只羊来，他要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基本上跟这个羊说，我们是难兄难弟，我跟你是认同的。换句话讲呢，是这个人敬拜的人，他的罪呢是借着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呢，他的罪是归在这个羊的身上。然后呢，敬拜的人要拿起刀子把羊的喉管割开，那血就流出来了。旧约里面他提到说，你们不能吃血，因为血里面有生命，生命是属乎耶和华的。那么敬拜的人他看到这个生命这样子流掉啊，他就知道是因为他的关系，所以这个生命必须这样死了。当这个羊死了以后呢，他就要把它切成筷子，祭司要帮他把它切成筷子，然后在燔祭坛上呢，就是在这个铜坛上把它完全的烧掉。所以这个铜坛所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铜坛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审判，就是神对罪的审判。今天既然我的罪归到羊的身上，那这个羊的整个身体呢，就在这个铜坛上面完全把它烧掉了。那么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提到铜坛，或是有提到祭坛。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九节，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祭坛下面呢，是被杀的灵魂，他大声喊的呢，是要伸冤，是要审判。你再看第八章的第三节，启示录第八章的第三节呢，他提到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这里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这个金坛呢，指的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香坛，但是祭坛呢，就是在那个圣所外面呢献燔祭的那个祭坛。第五节那里呢，他说天使拿着香炉呢，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换句话讲呢，这个坛呢是审判的地方。当我愿意接受神所为我预备的羔羊的时候，这个羔羊代替了我的罪，这个羔羊的身体呢就必须在燔祭坛上整个的烧掉。但是假使我不愿意接受这只神为我所预备的赎罪的羔羊的话呢，那么来到神的面前呢，要被烧的呢就是有罪的我。所以在第八章的第五节呢，你看到天使呢当要审判世界的时候呢，他就把祭坛上的火拿起来呢倒在地上，等于是说我这是有罪的人，既然我不在这个坛上烧呢，那么坛的火呢就从坛上跑来这边来烧我。那你再看在14章的18节，他说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然后19节就提到这个天使呢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里面，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是神很大的审判，要审判这个地上有罪而且跟他抗衡的人。那事实上这里所提到的就是哈米吉多顿的后果。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审判从哪里出来，就是从祭坛当中出来。当人不愿意接受神为他所预备的救恩的时候，神的审判呢就从祭坛当中出来，针对他的罪，神就施行他公义的审判。我们前面第六章第九节提到，在祭坛里面呢有很多为神受冤屈、为神受杀害的人，他们要求神为他们伸冤。那么我们就看到在16章的第7节里面呢，他就提到说，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意在成灾。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祭坛所象征的是神公义、神真实的一个审判。那这个审判呢，是让人按照他的罪付上他所应付的代价。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呢，当神为我们预备羔羊，让我们的罪能够被对付的干净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这样的机会。假使我们不把握这样的机会，那么将来来面对生命的主、面对公义圣洁的主的时候，我们就要遭受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罪所当得的后果。